欢迎来到第97天。今天这一讲是高速网络与端侧 AI 集群规模扩大后，网络往往取代单卡算力成为瓶颈。
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说明集合通信的耗时受哪些因素影响，以及为何不能只看链路速率，能识别集群规模扩大时通信开销导致的效率衰减，能按延迟、隐私、离线三个维度划分端云任务边界。
分布式训练的通信模式以集合通信为主，其耗时取决于网络带宽、延迟与拓扑，而不只是链路速率。因此，评估集群网络要看端到端的集合通信性能，而非单纯的接口带宽数字。端侧则是另一个极端，算力、内存、功耗与延迟四重受限，模型必须经过压缩与格式转换才能部署。把两端放在一起看，可以得到一个实用的划分原则。延迟敏感、隐私敏感与离线可用的任务留在端侧，需要大模型能力、最新知识或跨用户聚合的任务回到云端，两者通过明确的接口协作。
先看第一部分，集群网络看端到端。
分布式训练中最常见的通信是集合操作，所有参与节点共同完成一次数据聚合或分发。它的耗时不只取决于链路速率，还受拓扑结构、算法实现、消息大小与网络拥塞影响。同样的链路带宽，在不同拓扑下完成一次全局聚合的时间可能相差明显。因此，评估集群网络应当实测端到端的集合，通信耗时随节、点数变化的曲线，而不是比较接口的标称速率。规模扩大时的效率衰减也来自这里。理想情况下，节点翻倍应当让训练时间减半。实际上，通信开销占比会随规模上升，最终出现加速比明显低于线性的现象。规划集群时，应当先在小规模上测出加速比曲线，据此估计目标规模下的实际效率，而不是按线性外推。这条曲线也是判断继续加节点是否划算的直接依据。
再看第二部分，端侧的四重约束与协作边界。
端侧设备同时受算力、内存、功耗与延迟四方面限制，且四者互相牵制，因此模型通常需要经过量化、减脂或蒸馏压缩，再导出为中间表示并转换为目标平台的推理格式。转换过程可能遇到算子不支持或数值差异，必须用一批固定输入做转换，前后的一致性验证并设定可接受阈值。这一步在前面几周已经强调过，在硬件专题里同样适用。端云划分的三条判据是：延迟敏感的任务放端侧，因为网络往返本身可能超出预算；隐私敏感的任务放端侧，可以让原始数据不出设备；离线可用要求高的场景必须端侧，否则断网即失效。反之，需要大模型能力、需要最新知识或需要跨用户聚合的任务，应当回云端。两侧之间要定义清楚接口端侧上传什么，尽量是处理后的特征而非原始数据，云端返回什么，以及网络不可用时端侧的降级行为。
这里插一道自测题，评估集群网络时为什么不能只比较接口的标称带宽？
分布式训练的主要通信是集合操作，其耗时还受拓扑结构、通信算法实现、消息大小与网络拥塞影响。同样的链路带宽，在不同拓扑下完成一次全局聚合的时间可能明显不同，应当实测端到端的集合通信耗时随节点数变化的曲线，据此判断实际效率。
再来一道，为什么规划集群规模时不能按线性外推加速比？
通信开销占比会随节点数上升，导致加速比低于线性，规模越大衰减越明显。正确做法是先在小规模上实测加速比曲线，据此估计目标规模下的实际效率，并用这条曲线判断继续增加节点是否划算，而不是假设节点翻倍训练时间减半。
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按接口标称带宽评估集群网络能力，按线性外推估计大规模集群的训练效率。端云划分以能放端侧就放端侧为原则，忽略最新知识与聚合类需求。
为一个端云协同应用划分任务边界，并分别说明集群侧的通信约束与端侧的四重约束如何影响设计。动手步骤是为一个分布式训练场景说明其主要集合通信模式，列出影响其耗时的四类因素。若条件允许，在两种节点规模下实测一次集合通信耗时并计算加速比，条件不足时用教师提供的数据完成曲线分析。 选定一个端云协同应用，按延迟、隐私、离线三条判据划分任务边界，逐项写明判断理由，为端测部分说明压缩与转换步骤及一致性验证方案，定义端云接口的上传内容、返回内容与断网时的降级行为。
算学完的标准是提交集合通信影响因素分析与加速比曲线实测或基于教师数据，提交端云任务划分表，三条判据逐项给出判断理由，提交端测压缩转换方案与一致性验证设计，以及端云接口与断网降级行为定义。
第97天高速网络与端测 AI 就讲到这里。